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虽然是不能避免的灾难必定要来了，虽然是这样，那你们还是应当禁食啊。各位，刚刚你们有拿到那个禁食的那一章啊，有讲到禁食，就是在很简单，可能有人新来没有拿到啊，你就拿一下禁食的那一章。那么专心的去向上帝祷告。在以赛亚书第神曾经对以赛亚讲到说啊，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哈，第十二节，当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哎，没救了没救了，死了。那么可是你不能这样，就算神说没救，你去祷告对你还是有益处的啊。虽然是这样，你就哭泣，一心归向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心归向我，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很正面的，那真是神眼睛愤怒够大了。神叫约拿跟尼尼微城人讲，再过四十天要灭掉了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，神说的话一定会发生的。可是约拿说了以后，他们披麻蒙灰悔改，神就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灾了。所以我们虽然如此，或许神会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能够还有机会啊，一心归向我。灾祸的产生就是你偏离了上帝，所以就造成了灾祸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的，也必因他夸耀。好，罪恶好像不能免了，罪恶的刑罚不能免，但是如果你归回，什么叫做归回，什么叫做悔改，悔改一定带着行动，除掉那些可憎的偶像。你不要说我悔改信耶稣了，还在拜巴力，还在依嘴亲那些偶像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归回。要归回就是要全新的归回，彻底的对自己的罪恶厌恶哈。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六节，就是这卷书的前面，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六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我们通常一讲归向回转，就是悔改，就是转个向就好了，向神认罪。可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地方和这里都是归向神，还包括要守公平公义，而且要常常等候神。就是你就像施洗约翰责备耶路撒冷的人一样，你们受洗有什么用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个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一节也讲到说，你要归向神，然后要向他求告，然后要不再依靠亚述，不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做偶像，不再对自己手做的说你是我们的神。就悔改，没有那个悔改的果效的话，哦，那就是也是得罪上帝的哈。要一心归向我，然后说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。什么叫做撕裂心肠呢？撕裂心肠是一种真实的痛悔己心。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，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的心真的都伤到了，痛到悔改是伤到了，你真是痛悔己心。撕裂衣服是外表的表现，撕裂心肠当然也不是我们苦这个孝感动天，苦感动天，我已经苦到一个地步，上帝就可怜我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 在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惠和他的律法之下，我们知道得罪上帝，我们知道有祸，我们就撕裂我们的心肠，就是表示我们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恨恶自己的罪恶。就像连那个最属灵的约伯也会讲的话，我就在灰尘中懊悔。他不是一直讲他不懊悔吗？他很好吗？上帝很坏很糟糕吗？可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在灰尘中懊悔了。那个也是一种撕裂心肠，对上帝的不敢再抱怨。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也讲到说，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。不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是悲哀的表现。像创世纪三七章三十四节，雅各听到他儿子看到他儿子死了就撕裂衣服哈。那个我们那种仪式并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心中的难过，知道真的得罪上帝了，归向上帝。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上帝会不会后悔？从神的全能来讲，神当然不会后悔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从我们人来看，神会后悔的。神可以有所谓的好的后悔和坏的后悔。什么叫好的后悔呢？就像这里所说的，神定义要降灾，但人悔改了，或者人后悔了，神也就后悔了。您以为神也是这样。那也有坏的后悔。所以坏的后悔就是说，神原来创造人是非常美好的，但他后来后悔了，他要把人灭掉，这是挪亚的时代的事情。那么他拣选扫罗也是这样，他拣选扫罗他后悔了，当然是因为扫罗的错误。那么他拣选大卫他不后悔，因为他的恩典始终临到他。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神不后悔又讲神后悔，其实没有冲突哈。对于那个不悔改的人，神后悔立他；对于悔改的人，神也会后悔，不要灭掉他。或者他转意后悔，这个都是给我们的盼望哈。神或许会做一些事情，不再把所说的灾降给我们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，以赛亚书十四章，对不起，这个大概不是哈。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四节，神本来要降灾给那个亚哈的哈，但是亚哈十九章十四节神本来要灭掉这个，好像要借着这个大军让以色列受到很多的灾害的时候，但是西西家在那里祷告哈，那么神就施行奇妙的工作哈，让这个亚述的军队呢被消灭，然后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哈，把这个原来要有的灾，原来已经预定一定要降下的灾呢又收回去了，而且再把余福赐给我们哈。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这个说起来是献上数祭和奠祭，那我们想的完全一点就是说，这个灾难一定要来，那么也许神会收回这个灾，或者让那个灾轻一点，本来是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还可以留下一点点吃的东西，而这一点点吃的东西也可以拿一部分来做奠祭和素祭。那也就是说哈，当上帝在大灾难中还留下一点点的时候，那一点点的东西你也要先献给上帝。我们之所以有灾难，就是当我们很丰富的时候没有把东西献给上帝，那么现在在缺乏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把东西献给上帝。这一点弟兄姐妹也求主真的帮我们学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啊。丰富的时候不依靠上帝，等到贫穷的时候我们更不依靠上帝，丰富的时候不奉献，贫穷的时候更不想奉献。我当然在今天也没有学好了，我们家真的也很奇怪，我们家全家一起啊做一个祷告看一段圣经啊，所以很难找到时间，大家都很忙啊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子。 那常常就想到说，哎，今天哈，今天小孩功课也比较少一点，我晚上也比较讲道，我们今天吃饭完了可以有一段祷告和读经，人间时间比较轻松。结果发现时间轻松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，就是你如果不在时间紧的时候就献给主，轻松的时候你还是不能献给主。那我当然在学习，我就希望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祷告，都能够亲近上帝。我发现时间就会越来越多。我之所以希望我家在一起祷告读圣经，就是我们住在美国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们一家，我看四个孩子，爸爸也是要去上班的，小孩也要上学的，每天早上就可以一起祷告读圣经。我就奇怪他们怎么办得到。其实真的是我们愿意靠主，记住艰难的时候照主的话做，平顺的时候才做得到。我们通常都以为顺利的时候照主的话做比较容易嘛，那艰难的时候也许就可以。我们把它颠倒过来，没有东西吃了，我们还是线上惦记，线上数据。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没有东西，就是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也不好好献，很丰富的我们不好好照主的话去做。好，这个第十二节讲到说一起进食哈，十五节讲的也是一样，不过十五节就把它讲的更详细一点。十五节，你们要在席安吹角，分定进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。这个吹角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，吹角是聚集百姓躲避灾难，或者是聚集军队出去打仗。那么这里呢是吹角聚集大家一起来进食祷告，宣告这个严肃会。这个严肃会哈，在圣经里面哈，没有讲的太明确哈。那严肃会在利未记第23章36节哈，有提到，南京东路礼拜堂为了改建的事情，他们曾经有过那个严肃会哈。利未记的23章36节，23章36节，这个是在讲到祝棚节哈，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第八日当守圣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这是严肃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那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经文哈，我提一下，你们不必去看了哈，或者你要记一下也可以，关于严肃会啊。民数记29章35节，生命记16章第8节，那列王记下第10章20节，历代志下7章9节，尼希米记8章18节，还有阿摩斯书5章21节，严肃会哈。那后面这些严肃会，包括在先知书里，或者以色列在逐渐软弱的情形下的那个严肃会，我想都是一些祷告，认罪祷告哈，那个有的严肃会哈，可是在前面哈，就是包括民数记、利未记、生命记哈，还有那个历代志下7章9节的严肃会呢，都是所罗门他们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哈，历代志下7章第9节哈，第八日设立严肃会，然后到第10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就严肃会，看名字是很严肃的，就是好像像南京东礼拜堂 房子快要没有了，就是很严肃的在那里进食祷告，或者很悲哀在那里进食祷告，严肃会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如果在前面一点看到，就是像在历代志下这个，还有利未记23章这里，你看到的这个严肃会呢，似乎是一个欢乐场合的结果。那欢乐场合就是祝棚节。各位，祝棚节什么？祝棚节就是收割啊，收割住在帐篷里面，这是有丰富的收获，是很快乐的日子。在快乐的日子，却有一天是一个严肃会。那你看哈，我们在利未记23章这里看到的严肃会，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是35节，可是在过去到40节，你又看到在神的面前欢乐，在神面前非常的高兴。 那我在想，也许是一种居安思危吧，也许是一种也许是一种在非常丰富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们要有一点严肃的聚集，想到我们今天能有这些是上帝的恩典，想到上帝是烈火，如果我们不在欢乐的日子知道敬畏他的话，那么将来会有很恐怖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最欢乐的日子也有一种严肃的气氛，就是我们不可以浪费上帝的恩典，这恩典来处不易，去处更是需要爱。就是欢乐的时候要有严肃，严肃的时候要有欢乐。我想跟我们安息的时候要有工作，工作的时候要安息一样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焦虑忙乱混乱，那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有一个平安的心。那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热心的服侍，不是在那里睡觉，不是在那里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约珥书第二章，讲到说这个严肃会，这里的严肃会当然我想不是那个祝棚节的严肃会，但是也跟祝棚节严肃会有点关系。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？祝棚节的时候会有严肃会啊，就是让你在收割很丰富的时候有点严肃。现在是什么啊？也可以是祝棚节，就是应该是收割的时候没有收割，所以我们真的来严肃一下，我们真的来悲哀认罪一下。那么丰富的时候怎么我们没有想到你啊？现在缺乏了，主啊求你赦免我们，主啊求你让我们想到你给我们的恩典丰富。那或许守了这样的严肃会，认罪悔改，神重新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物质又会丰富起来，让我们的东西又会多起来，使我们又在丰富当中可以守严肃会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。十六节哈，第二章十六节，聚集众民时会众自洁，我们是靠主的宝血洁净，我们是靠圣灵洁净，我们是靠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。但圣经也一再讲人要自洁。那么新约里你们熟悉的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哈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们不可能洁净自己的，一定是靠主的恩典、主的宝血、主的话语、主的圣灵。但是主给我们这些，却不是我们懒惰情形下就自动洁净。我们需要积极的认罪悔改，遵守神的话，这个叫做自洁。高举谁呢？老者。这个老者呢，当然是年龄上老者，也是指长老，就是地位上的尊贵的人。聚集孩童和吃奶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这都只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严肃。否则啊，这形式上做，我们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圣灵有这样大的能力。这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？就是孩童和吃奶的都会哭泣，都会为自己的罪悔改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婴儿洗啊？在台湾的教会比较少婴儿洗哈。我也不敢说一定坚持要婴儿洗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：不仅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仅这个上帝也顾及婴孩和吃奶的，甚至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。那么在这里也说，连严肃会也把孩童和吃奶的聚在一起，就是从这几处经文来讲，就小孩子可以颂赞上帝，甚至吃奶的婴孩都可以颂赞上帝。如果这样，我也觉得不一定要禁止他们受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小孩子也可以参加严肃会进食。这当然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真的是哭得好厉害啊，饿，妈妈是不是还叫他强迫进食，不给他奶喝？可是如果真的是饥荒来到，他真的强迫进食，因为妈妈也没有奶。在那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讲到这个情形，就是婴孩都没有东西吃了。那么那个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哈，野狗尚且把奶哺乳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就是不给小孩吃东西了，那是两个情形，一个是自己自顾都不暇了，另外一个是 就算想给也心有余力不足了，给不出东西来了，没有奶给了。在那个生命记28章第53节讲到，那当时在讲蝗虫的灾难，那在讲被围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列王记下也讲的，就是当人离弃上帝，上帝震怒到一个地步围城的时候，妈妈会吃自己的婴孩，饿到这个地步哈。那婴孩没有奶吃，因为妈妈没有奶给他们吃了，那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来进食。那最欢乐的新婚新郎新妇，他们新婚的欢乐也没有了。第17节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，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重点又是祭司了。大家哭大家难过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哀哭难过祭司要有真正的哭泣啊，祭司要在祭坛中间哭泣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哈。这里也有几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，在以西结书第8章啊，不是看一下，各位听我讲一下，以西结书第8章第16节，以西结书8章16节那里讲到，在祭坛那里有人向东方拜日头。马太福音23章35节，那个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，叫世上所有流异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，从异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中和坛中间所杀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各位很不幸的，这个祭坛啊，献祭的地方，不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吗？在你的祭坛那里，鸽麻雀为自己找到报酬之家，鸽子为自己找到家，这个地方是上帝恩典最多的地方。可是在祭坛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错误的信仰，虚假的信仰，还有杀人流血，就是百姓不肯听先知，把先知杀掉的地方，就是真的圣坛的地方常常有最大的黑暗和污秽。我们真是很遗憾，我们也真是很难过。祭坛里面有这么多悲哀的事情，这些悲哀的事情最后也会造成许许多多的，就是这些蝗虫的灾难啊，然后新郎新妇的这些哭泣啊悲哀啊，然后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那里哭泣，求神顾惜他的百姓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